好，大家晚安。我们早开始两分钟庆祝这个方济丹尼，多送两分钟给大家。这上面这个网址啊，是我们这个课程录音档。那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软体啊，可以使用，所以各位可以在线上听啊，不必非要下载不可。我愿意在线上直接听的话，就不用下载。那你下载没有，你可以还是可以下载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想要听听看值不值得听，大家可以试听一下，这样一小段，就不用听那么听完全部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新的软体，我们发现它只能跟 Vista 这个共融 compatible。所以你是 XP 的话啊，那么可能就不顺。啊，如果你的作业系统这样听懂吗？或者作业系统问题是 XP 的话，那就还有点困难，我们还在设法克服当中。如果你是用这个 Vista 的话，那么就已经可以直接上面可以听。我们测试过了，那个还效果还不错，就是清楚了，足够清楚。就是因为很多人反映说，是不是能够直接在线上听，不用这个下载啊？那我们就找朋友们找了一个工具，那可以使用。所以这个网址比较长啊，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是暂时还在试用期间呢，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那各位可以先试试看，有意见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可能怎么样改进啊？慢慢的改进一下。我们这边的课程从第一次的《德萨诺利人全书》分两次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第三次，上个礼拜我们上《更多全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今天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啊，对不对？那第一次在《德萨诺利人全书》的时候，很多人反映说，听那个。线上的这个录音好像是在搭高铁，好像是，那我就开始意识到把速度放慢一点。那上一次就可以了，我自己听觉得可以了哈。我各位觉得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的话，请你们就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应该是继续第三章跟第四章啊，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读过了，是不是？已经读过了，对不对？那就是很有趣的，我上个星期去台南的时候呢，有一位神父，一位美国人呢，美国籍神父，年纪蛮大的，那么当然也是前使会的，算是看着我长大的神父之一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想不到听读圣经这么有趣，啊，本来圣经应该这样念，就是想不到就是有人把它念一遍，他这个拼，觉得很有力量。可能各位可以试试看呐，给你们家里面的人呐、啊、朋友啊、小朋友，也许当做那个床前读物，我不知道哈、啊，床前那个读什么童书啊，怎么样试试看啊？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方式。那也可以，特别是老人家或者怎么样，愿意的话，可以帮他们阅读一下。因为我们当然有出 CD 了哈、啊，但是我想自己读啊，那又是另外一个，特别读给别人听。另外一个直接有很好的一个彼此的接触嘛，我们是 personal contact 嘛，会好一点点。就是什么跟我讲，跑来谢谢我，神父是谢谢你，给我这个好的这个回应呢、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那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是一个单元，我们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一直讲不完。上一次已经跟各位提过了，这个基本的问题是分裂啊，信仰团体分党分派，我们说分了四个党啊，对不对？保禄党、阿波罗党、克法党还有基督党。那已经跟各位说明了，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跟谁在谁那里接受了洗礼，就以为是跟他有特别的关系归于他。保禄为了要解释这一个思想的误谬，那么说其实我们灵洗呢基本上都是归于耶稣基督的，然后用了很多对立性的语句，智慧以及愚昧，用人间的想法或在信仰的想法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看着好像是在绕口令一样，其实只是在分在信仰内看事情以及在一般的基础上看事情。一般人以为的智慧那么就不是信仰类的智慧。那我跟各位说了福音的故事，你们意思说在现世爱惜生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丧失性命的必要获得性命，是一样的想法在信仰内 跟在一般的生活里面他们在分，我们的基本的困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不让信仰化成力量，这种的困境。所以我们信仰好像就是限制在礼仪生活里面，也许有礼仪有炼经有祈祷时候我们好像有信仰，那这个之外我们就没有信仰了，这种感觉。那我们生活上里面就是白白的啊，承担了非常多的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受苦，是因为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不在信仰内看事情。我跟人有过节，我跟人有争执，这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天主不要管，天主摆一边，就是完全不符合信仰态度。信仰态度一定要让天主参与他。我在如果天主在我们两个当中之间，我们有三方的关系的话，我们大概争执会变，至少会变得轻微很多，或者至少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跟我们有争执的人，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争执，是很大的差别。上一次跟各位所提过的一些东西，那么最后说了，那我们的信仰呢，全部都是白白的赏赐啊，我们白白得到的恩赐。好，那么现在就是看第三章，保禄他是继续在教导了，教导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神的人，只能当作属血肉的人，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孩。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非饭食，因为那时你们还不能吃，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因为你们还是属于血肉的人，你们中既有嫉妒和纷争，你们岂不还是属血肉的人，按照俗人的样子行事吗？这人说我属保禄，那人说我属阿波罗，这样你们岂不成了俗人吗？这一到四节很清楚，保禄指责格林多人不够成熟。我过去来看你们的时候，第一见面连不成熟，因为你们刚刚开始要听福音，所以我只能跟你们喝和吃软的食物，用的是人的成长经验，小朋友一开始生长如果喝牛奶是一样，或喝母乳，到相当的年纪啊，长了牙齿，消化器官比较好了，可以开始吃比较硬的食物嘛，这很正常的。用这个图像来解释基督徒类生命的成长，这是我常常也讲的是笑话。我们很喜欢说我们灵洗多少年了，好，灵洗50年了，我说好啊，那么有没有在信仰里成为50岁呢？这是问题的。我灵洗第一年跟我灵洗后50年，我的信仰生命有没有成长呢？这当然是自己要给自己判断，别人不能判断我，判断别人，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保罗说，我来的时候，因为你们还不认识福音，所以你们是小孩子，我给你们喝的是奶，但是现在你们还是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还在分党分派嘛，你们这个分党分派的行动显示你们还是小孩子，他用俗人来讲嘛，意思是说还没有成为属神的人啊。那么小孩子耍赖，当时在没有认识福音的时候，那在信仰年龄来看，那是俗人，他们是有嫉妒有纷争，属于血气的人，没有这个真正的上主之神啊，只有这个血肉之神，还不能够真正分清楚什么是真正在信仰内的生活态度。他说你们现在分场分派，你们还说我属保罗属阿波罗，那你就问了，怎么搞的没人说我属基督吗？前面不是四个党吗？这边只剩两党了，是不是小党被消灭了？当然不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基督这个党只是一个讽刺的话，那么克法可能真的是属于自己认为是属于博多禄的团体，大概是少数人了。因为具体的在格林多教会生活跟服务的长久时间是保禄跟阿波罗，所以这边大概是两个非常主要的，那么保禄跟阿波罗。当然在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比如去解释这段圣经呢，我们如果读了那个宗徒大师录，讲到阿波罗有他一些特别的一些神恩嘛，那一般说保禄大概是代表的是一般的，就是属于教导的，像先知之恩，讲明明白白听清楚讲话的，那么就是讲道理明明白白的。那阿波罗可能是属于比较神恩性的人物，我们如果简单的用，就像今天的圣神同祷会的 这一类的人呢、啊，他这样子的。那我们知道教会过去也这么说，譬如说伯多禄是属于这个教会的训导权的，若望属于神恩性人物，教会一直这么分。当然教会当然是教会在历史里面慢慢演变出这一些传统和这些不同的神恩发展以后呢，他们在圣经去找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或人物，慢慢这么分的。当然这是教会后来的发展，是不是保罗跟阿波罗真的本来是这个样子，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大概很难证明了。但是我跟他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个发展。那第五节保罗继续说了，他里面把我们分来分去，你说我属他、有人属我，有人属阿波罗，他说其实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不过只是仆役，使你们获得信仰，每人照主所指派的而工作，我栽种，阿波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可见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只在那使之生长的天主。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是一件事，不过个人将要按照自己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你们是天主的庄田，是天主的建筑物。所以保罗说连把我们分来分去，说你们之间分来分去，说有人属阿波罗，有人属保罗，你为什么属我们干什么？这是熟人之见，因为阿波罗跟保罗都不算什么，我们不过是栽种跟浇灌而已，真正让这个种子生长的是天主。你记得那个福音有个比喻，耶稣说有人去撒种，撒了种以后就睡觉了、让他自己长，白日过白日过黑日过，种子长起来了。意思是说让东西成长是天主的事嘛。这段话保罗这段话很可能受那个的比喻的影响，我们只能猜测啊，只能猜测。那个比喻当然耶稣整个比喻在耶稣升天的之前，在耶稣升天之后，那都是不断的在信仰团体里面流传跟宣讲。保罗大概也听过了，那么信仰团体也听过了，保罗也大概也继续讲，然后用了这个概念说，那么阿波罗跟我呢不过是栽种跟浇灌而已，那真正让庄田啊成长的那么是天主。所以他说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所以阿波罗跟我都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啊。我们呢只不过是认真的工作，在天主庄田辛苦工作的人而已，用福音的话说是葡萄园的工人，我们不过是葡萄园的工人而已。那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所以阿波罗跟我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各尽己职，我们必须认真工作。可是你没有说要让你们属于我们了，没有的，我们只是按照天主所分派的职务我们认真的工作。我们如果认真的做了，那么赏报来自于天主，不在于你们说属于我不属于我们不重要，你们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不重要，我们真正的赏报还是期待天主给我们赏报。所以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服传者或这个牧灵工作人员，那么最后呢真的要练习啊，要期待来自天主的赏报。我把这个赏报寄望在人间团体的话，那大概注定是要失望的，或者说注定不会长久的啊，短暂的。这是保罗所讲的东西。那他第一个他说你们是天主的庄稼，他加一句你们是天主的建筑物。对，这个天主的庄田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五章到第九节，对不对？第五到第九节，现在第十节开始呢，保罗讲建筑物，有另外一个图像。保罗意思是说，他用不同的图像来帮助人明白，明白他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帮助他们明白到底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帮助他们明白保罗跟阿波罗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教会的服务员到底是什么角色。好，那我们看第十节，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看得很清楚啊，前面讲建筑物，马上接着建筑师。上次跟各位提过了，特别注意到这个段落的转换的部分。那么前一段的结尾尝试下一段的开始，我们一般说的是在前一段已经埋下了伏笔，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起承转合做得非常好，给你注意到一边读和一边欣赏这些最简单的文学技巧。好，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奠立了根基，其他人在上面建筑，可是个人应该注意怎样在上面建筑，因为除了已经奠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保罗现在把这个信仰团体换一个比喻，前面说信仰团体好像庄稼，现在说信仰团体好像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有一个精明的建筑师，这个建筑是打下根基的，那么他自己建筑师，根基是什么？根基是耶稣基督。那么在他以外的人啊，其他的人是谁呢？这里没有说，我再相信呢，阿波罗已经算一个，这还有别的。简单的说，在保禄工作之后，还有别的人在这个团体来服务，或者别的传福音的人在这边继续为格林多教会宣讲啊，继续服务。那他们是所谓的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来到，他们只能够在这根基上面继续修建，不能够再建立别的根基，根基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这个，保罗说我已经做好了，我已经打好基础了，基础建立了，不能再改了，不能把它挖起来了，不能挖起来这个不行了。然后说第十二节说，他人可以用金银宝石牧草褐些在这根基上建筑，但个人的工程将来总要显示，将来总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要获得赏报，但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以得救，可是仍然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好，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建筑，那保罗继续用这个比喻的话说，那你建筑有各种不同的材料，有非常尊贵的，非常坚实的，坚固的，有金银宝石，有一些非常脆弱的木头，甚至于稻草。好，盖上去到底怎么样，可能盖的时候还不清楚啊，可能加上一些粉饰就不见了，看不见。可是呢，主的日子啊，就出现这个字啊，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时，我们简单说，当末日，当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呢，主要在火中出现。他说主要把一切揭露，怎么揭露呢？烧烧看，烧烧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材料如果是用稻草的，马上就烧烧掉了。那么金银宝石或是铜铁比较坚硬的，可能就会留在那里，存在的好好的。他说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当然是从旧约就一直有的这个图像啊，在火里面这个末日要出现。那这个火就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看这工程当然讲其他的人了，保罗已经定好根基了，已经是不在这一类的审判之类的人了。好，那么谁在那根基上建筑的工程如果存得住，或是好材料坚固的，能够经过火炼，那么他就要获得赏报。跟前面的一样啊，庄田在第八节注意到没有？阿波罗跟我，如果能够各尽其职的话，我们就要得到赏报啊，或者现在出现一样。你看，完全是两个相同的格式在写东西，只是不同的这个图像而已，是相同的格式。然后第十五节是有趣的，那些工程被火烧掉怎么办呢？他没有说这些人会下地狱，会罚，说他会受到损失，当然嘛，他也被烧掉了损失。可是呢，这个人呢还是可以得救的，他们还是细心的，愿意建筑的。可是像在火中所经过的一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像嘛。那个教会后来从这些话里面也继续发展出这个炼狱的道理啊。那炼狱的道理基本上是从很多的不同经文里面出来，这是根据，也就是说。这些人啊，将来是要进天国的啦。不过衣服上呢，带点烟硝味，就是的，因为被火烧过一阵子，当然是这个意思。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写法。保罗写东西其实很多是他很幽默的，非常幽默的。那当然把这个幽默能看出来的话，就觉得圣经就很有趣了。那这边我们要重复讲一个，就是保罗讲的根基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啊，根基只有一个。那最近我们因为在同时举办慕道班嘛，我们有两个团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要是年轻人的。一个年轻人团体，有一些是已经在基督教啊有一些认识啊，有一些信仰实践，在这边参加这个天主教的慕道班。那看我们这个李神父的书了啊，看到这本书，他就觉得很头痛。他说他们在基督教的时候呢，就已经觉得这个一直基督教给你的批评很厉害，一直批评啊。到了天主教一看，怎么现在也批评基督教？怎么一直批评啊？是不舒服啊，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彼此批评呢？当然这是一个真的很难的局面嘛，哈，对不对？啊，第一个我们就是可以解释李神父的书呢，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就是算他已经过世了哈，那是上一代的人，他的写法呢基本上是相当护教的啊，保护教会的，他大概也没有想过说会有一个朋友啊，有那个基督教的背景。想要来这边认识新主教，没想过，那一写就发现就是，写得太简单，不周延了。但我跟朋友说，我说你可以这么想，这的确是让人不愉快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大家都很难过啊。但是我们总要想说，如果两个意见啊，两个教派，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共同性，我们都是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这个我们大家一致的。但很多别的外在的显示上面真的不同。啊，那彼此呢互相批评很多，那么这是很清楚的，很可能双方都错了，啊，但是也可能是一方对一方错，啊，如果两个都对的话，那就没不用批评了嘛，大家讲，那是在我在这个情绪的不喜欢之外，可能还要问问自己了，到底我们看了两造的说法，哪一个比较对？我们人总要做决定嘛。你不能因为两个东西都讲的方式我不喜欢，就一起就讲通都不要，这很可惜啊。但是我们在宣讲的过程里面，或者我们做这个宣讲者的身份上面，在宣讲时要小心啊，不要再增加这一些这个无端的不愉快，呵呵，很可惜的，这第一个。不过我们就是看李神父写东西啊，他其实蛮好，他从历史来看。啊，这历史谈这个教会的发展，其实蛮好的。啊，那么这当然天主教，我们讲的罗马公教啊，那么在这个历史发展里面，有好多次出现问题，或者不论是人或者是事物啊，那发现了一些真的不符合基督真精神之处，真的是应该被批判的啊，那是，那也应该被批判。我们发现了，我们也应该提出批判，只不过。提出批判的人要小心，不要连根挖掉了，不要连根挖掉了。那我们明天过方济三年嘛，方济是个很好的例子。方济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教会真的是相当的奢华。那么马丁路德所批评的这些问题啊，其实在中世纪，方济是中世纪的极盛时期，已经非常明显的显露出来。所以出现很多贫穷运动。啊，不同的这个贫穷运动，方济是贫穷运动当中的一支啊，包含赵敏也是一支，小说一支。那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看不惯教会的奢华或别的东西糜烂啊，这叫做批的批判，这个叫做不是真教会，他们要自己另立教会的样子。那方济呢不一样，方济他发现教会有问题，他愿意。他说那么至少我愿意按照福音生活，但是我在过福音生活的时候我还接受教会的指导。但他发现了人来跟随他，但到了12个人他又说不行，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必须要去求得教宗的认可。他们去到罗马去，然后得到教宗口头的许可继续做，然后呢写了一个会规，那么教宗也是口头批准的，后来再写会规，正式的盖上教宗的这个官房啊，这个私有。同时呢，方济求教宗给他一位枢机主教作为修会的矫正者跟督导者。他明白这个教会的成长的根基，就可能会出一些错，但这个根啊，在耶稣基督身上不会错的。 不可以连根拔掉。那这个是教会历代里面，你看这个历史里面啊，真正的教会改革者非常多，成功的人我们说，因为他不愿意离开教会的根，啊，不会是连根都坏掉了，不会的，这根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啊。在我们的信仰团体当中，永远不要忘记属于神的基础啊！我们只看人就完了，那就完了。当然可以提出无限的批评，但不要忘了，在我们信仰里有这么一个超越我们人的真正可以理解、超越我们人的这些信赖的啊，就让我们可以作为真正基础的这根基，这是耶稣基督、保罗这边讲的事情一样的啊，别的人来。都可以，欢迎大家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修建房子，欢迎。只是每个人要知道，最后要交账，我盖的东西是不是好，那么火烧一下就知道，这是保罗讲的东西。好，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第十六节开始，我们谈到建筑物，对不对？我再进一步讲，在犹太的思想里面，在保罗这个传统的犹太人的思想里面，那么什么建筑物是最高等的呢？当然是圣殿了、啊，在圣殿。那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吗？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天主必要毁坏他，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这宫殿就是你们。你们谁也不要自欺。你们中若有人在今世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该变为一个愚妄的人，未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看一样的话，我们刚才给他换成生命啊，现世生命跟有名的生命。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吗？”什么意思啊？由罗马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天主具体临在之处啊。根据犹太信仰，保禄在写信的时候，那个圣殿还在哦。要注意的，圣殿在68年到70年之间的犹太战争才真正毁掉的。保禄是62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保禄在写信的时候，这个圣殿都在，一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犹太人最大的信仰的核心啊，在现在世上面这个东西。那保禄说，圣殿是天主临在之处。现在讲说，那么信仰团体是天主的圣殿，什么意思啊？信仰团体是天主具体的临在之处，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团体是宫殿，这是这边讲法。我们到后面几章了，第五章以后，我会注意的。保罗说，你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圣神的宫殿，把人的这个肉体，那么提高到极致，在信仰类里面，这边说我们整个信仰团体是圣神的宫殿，所以不能分裂了。不能分党分派的，分党分派我们基本上是撕裂这个圣殿，基本上是把这个内在的神给它撕裂掉了，这是不行的。那说谁也不要自欺，那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了，你们应该宁愿变成一个世上愚妄的人，好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有天主的智慧，知道我们是圣神的宫殿了。啊，经上说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又说上主认透智者的思念，原来都是虚幻。保罗用圣经的话来讲，佐证他前面的讲的话。他所以谁也不可以拿人来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无论是保禄或是阿波罗，或是克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现在，或是将来，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基督的，基督是天主的。所以说也不要拿人来夸口，拿人来夸口基本上是分裂圣殿啊！我是保罗阿波罗，我是保禄，这不对的。然后他说，你们怎么会这么笨呢？不是你们属于保禄，是保禄属于你们啊！不论是保禄或是阿波罗，或是克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一切都是你们的。什么意思？天主造了这一切，就是为了服务你们的，现在为了你们而选派这些人来服务的，不论是栽种或者是浇灌，是为了服务你们的，为了让你们这一个圣神的宫殿能够越来越稳固。 不是你们属宝禄，宝禄属你们。我整的话是整个的颠覆过来，只是用他们的一般的话来帮助，看你们是多么的无知，把颠覆，然后最后说，但是你们是基督的，你们是一起，所以说都是基督党嘛。他说我们属基督，本来你们全都应该是属于基督的，而耶稣基督呢是天主的。我们这边看你的好像是基督比天主小那么一点点啊，如果你用这个大鱼的符号的话，那属于水的小鱼。当然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发展出我们今天在天主教已经习以为常的天主圣三的这个论调啊，或三位一体。保罗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还没有成型呢，是后代的人，教会后代的人读了圣经以后，同时借用了希腊的哲学的格式来描述他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出来的真实啊，有天主，有耶稣，有这个圣神，他们才造了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来讲的。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创造方式，也非常美的表达方式，也非常高明的学者的灵感啊，因为要不然我们很难沟通嘛。你讲三位一体，今天大概大家都懂，当然内在的含义我们永远不能懂得透彻。但你说三位一体都知道，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大家都会讲，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神。我目前我们知道，我在这个神学院教书，回台湾，我回台湾已经四年读完书回来以后，我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怎么把我用外文所学会的这些东西用中文讲出来，那很难很难。我现在上课还常常就用一些直接希腊文，用希腊文跟学生们讲，你勉为其难背一下希腊文这几个字，因为这个字我们只有描述定义啊，讲什么意怎么回事，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把这个全部意思囊括进去。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发现了，这两千年前的人啊，就那么快想出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字，不论它是不是好啊，不论它有没有更好的名词，这真的帮助我们很大，让我们可以在沟通上，在交谈上能够容易很多。这个要想的。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有一天有人发现一个更好的名词，那么三位一体这个称呼的方式是可以换的。这懂我的意思吧？我没有伤及信仰内涵啊，现在内涵是真，我们怎么样用人间语言表达天主内在的真实，这是我们人永远的挣扎。因为我们语言是有限制的，语言是有限度的，我们所讲的那个内涵是无限的，我们永远无法懂得透彻的。如果能够在人的历史发展当中找到更美好的表达方式，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我们换一个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读过那个我讲过这个远藤周作的书嘛，讲这个申和，对不对？他们谈话的把这个耶稣用洋葱来代替吧，跟洋葱没有关系，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字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有意思啊，因为上主拯救啊。可是这个换到另外一个文化，日本文化里面，他们已经不懂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他们要表达的是一个能够拯救一切人的，我大家都接纳这一个内涵，他用另外一个符号来表达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为了要帮忙说明的。那这保罗这边讲的东西，他还没有发展出这么完整的圣三的神学理论，他在讲说，因为以他是一个犹太人啊，那么天主是唯一的，神是唯一的，神是最大的啊，他这个唯一神这个事情把握住，他永远不能够放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对于耶稣基督跟天主父的关系到底多么紧密，他还没有做更多的思考啊。他留下了一些影子，他已经开始想的东西，让后来的人慢慢整合全部的新约的思想，包含旧约的预言，然后呢，在神学慢慢的发展出来，我们才能够越讲的越多，越讲的越接近天主内在的真实。我们只能接近的，不可能永远达到的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这边，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基督比天主小一点点，但其实保罗大概没这个意思呢。好，那么讲完这以后，第四章最后他说，这么说来呢，人应该把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啊，这个我们就变成保禄，包含这个阿波罗以及那些其他的人啊，一切为耶稣基督服务的人啊，所以我们呢其实只是基督的服务员而已的，您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是基督的服务员，是天主奥秘的管理人，另外一个说法而已，一样的意思，另外一个说法而已。那么说，说到管理人，那么要求于他的呢，就是叫他表现忠心，那么就好像是一个仆人一样，仆人，我们记得在福音中耶稣讲过的比喻，当主人回来发现仆人认真说，好吧，善良忠信的仆人，你们来吧，领受自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的福乐，当然是这概念这边可以出现啊。所以要我们这是忠信，那么我呢，至于我作为这个天主的服务员，至于我或是受你们审判，或受人间法庭审判，为我都是极少的事，就连我自己也不审判自己，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那审判我的只是主。保罗的话，那应该让我们大家尽量的学了。我们平常啊，自以为自己很坚强啊，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就气得半死，不是吗？没有全死半死，对不对？好久睡，好几天睡不着觉，因为别人讲了我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困境了、啊、哈。怎么样？保罗说，我们别人对我怎么审判，就是人间法庭的审判的小事，不是小事，是极小的事，极小。连我自己也不审判自己，那为什么不审判？因为天主审判。保罗这边说很重要，我就算是自觉良心无愧，我也不敢确信。我们良心还可能犯错吗？我们就说啊，我良心平安。当然，我们第一个要求良心平安。我们人的限度里面，我们连自己都不安的话，那一定有问题的。可当我们在自己求得心安的时候呢？我们在随着良心的指示生活行事的时候呢，不要忘了最后的判决还是神，不是我们良心、在我们人能够体验的范围内，良心是一个标准、可不要忘了神高于这个良心，神高于人的良心、这个，但是我们在我们能够我们不太明白，不太敢肯定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们在这样的分辨判断当中，我们大概良心是一个很大的帮忙，我们合乎良心的啊，让良心能够平安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良心平安，我还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保罗说，我不因此自己评定是义人了，因为审判我的只是主。因为我们知道，良心有可能错的嘛，有可能错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前半部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下，不要因为别人的这个批评呢，就自己就寻死寻活的，不值得。但别人的批评要听，到底有没有道理？不能完全不管啊，要听到底有没有道理。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的古话说嘛，对不对？这个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就好了。不用这么累，就是每次我看着，因为我知道跟教友们谈话，每次教友们就很受尽的委屈啊，哭了半天，觉得我说哎呀，都是极小的事，啊更气，说这个人不没有同情心，所以我就说哦，很严重，不过请你看这个格前第四章好不好？看保禄怎么说，还是极小的事。慢慢练习能好。最后他说呢，第五节，时候未到，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只等候主来。主要揭发暗中的隐情，要显露人心的计谋，那时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誉。当最后人站在天主前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光明的。那么该接受占称誉的，那才是真正的称誉啊。那么该接受炼净的，那就是好好的修炼一下。该要被处罚的，那么就只能够哀嚎跟切齿了，没别的了。当然这边讲的是我用这个福音的话嘛，基本上就知道，那么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是隐瞒着的，但是呢，当我们在神面前时，没有任何可以隐瞒，就是一样的，建筑物是一样的，烧了盖得好以后呢，外面浮点纸就好了。我记得我们现在在大溪在盖房子，我们因为就是在整间房子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 旧房子旁边盖了一个新的新小小小建筑物，不能连在一起的，做连续壁嘛，对，连续壁，那么就里面就塞的是保利龙，这当然是正常做法，正常工法了哈。就是外面一放以后，然后呢，不锈钢盖板一盖上去，然后一油漆，哇，好漂亮啊！但我知道里面是保利龙，我知道。那以后我如果说一把火一烧就空掉了。原来烧火，原来烧火，所以我们清楚就清楚，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在神面前，在火的试验一完以后，通通都要清楚的，那是保罗讲的东西，不要急，不要着急。那么基本上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接受一切的。最后第六节他说了，说弟兄们呢，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把这些事情是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好叫你们跟我学习。啊，这个有趣的。不要太超过啊，不可越过所记载的，免得有人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谁使你们异于别人呢？谁使你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你已经饱满了，已经富足了，已经不需要我们了，你们自己可以为王了。恨不得你们真的为了王，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为王。你看这边很酸了哈，保罗用讽刺的语气讲的东西。他说：“好，我把这一切呢，其实是要让你们看见阿波罗跟我呢，其实是你们的榜样。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在争高下的，我们一起为你们服务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白白的送给你们，那你们也是白白的领受的，你凭什么还要夸耀呢？啊，让你们注意一下，阿波罗跟我们是榜样，我们是好好的生活的，好好的为主服务的。然后说，你们已经饱满了，已经富足了，那些人就是那些人夸耀者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只等着进天国了，这个味道了哈。那你们知道，我们前面看这个格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不是说了吗？你们在一切事上、一切言论上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我跟各位说，我的保罗是一个好的公关人才，不是吗？就是他在一开始信件一开始，给他们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呢。当然，这个写法是让他们愿意把它读下去，好好的念嘛。这边是一样的，但是呢，语气换了。一个讽刺的语气，他说：“我们真的巴不得你们真的为王，我恨不得你们为了王，这是我们本来服传的渴望啊！问你们都为王，那我们就跟你们一起为王了，我们就一起在天堂里面好好生活。哦，最喜欢那个童话故事，对不对？从此以后，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这没有啊，没那么简单，你们还没有，还远得很呢、啊，你们还在分党分派，还是熟人之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自高自大去批评别人呢？这个意思。那这边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人是有神学背景的嘛，这很有趣。第八节里面说，你们已经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啊？那我们神学有一个最标准的格式啊，已经跟上位啊，你知道、啊、对不对？你们已经得救了，只是上位圆满。耶稣基督来了，把救恩已经实现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圆满。我们是在实现的救恩，同时走向圆满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圆满呢？我们当然讲世界末日。啊，有趣的是说，你看我们在走向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地是我们已经经验到的，因为我们透过洗礼已经经验，那是已经，啊，已经。那我们最后能够整体的人类一起得救，一起圆满，一起在神类生活，那个还在过程里面。还没有达到，那当然我们放到个人是一样的。我今天领了洗以后，我有意愿，我立定决心要抉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要这样活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我生活里面常常不符合主的心意，主还在过程里面，还需要不断的进化啊，不断的提升啊，最后就已经跟上位的格式，基本上是我们神学里面在讲的。唯一的一句话了啊，救恩已经实现，只是尚未圆满啊。那这保罗是用这个思想在讲的东西。好，那么最后第九节另外一个段落了哈、啊，他说：“我以为啊，天主把我们做中途的列在最后的一等，好像被判死刑的人，因为呢，我们成了供世界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啊。” 那么什么戏剧呢？就想想看那个神鬼战士了哈，那个人跟人的斗。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初期社会很多时候人跟野兽斗啊，一个殉道者被丢入这个兽野兽的这个栅栏里面，那跟让野兽把它撕碎的样子。那最典型当然是这个圣经大学的话，这个安提约基亚的这个主教，我今天看到牧神父还在讲说，哎，这我说每一次我要很清楚的说。我一提到这个圣经大学，就要说是耶稣会会主的主保的这个经大学，不是耶稣会的会主。经大学大家认识的是认识的是这个耶稣会的会主，还有个主保圣人，你们知道吗？叫经大学，所以他才取名叫经大学。好，那这个应该就是安提约基亚，是第二世纪人物，非常早的一个殉道者。那我今天讲的时候，为什么说对？他说经大学没做过神操。好，这是我的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好，那这个圣人他说，因为他被捕嘛，被去抓去，要去行刑，要殉道，那他就写信鼓励他的信仰团体，他说，请你们让我成为狮子牙齿磨碎的麦粒。你看这话多么的惊人啊！这个人就这样的可以这么乐于的去接受这个殉道的。就是他们在那个殉道的场合呢，很多人看着、观看着、叫啊、呼喊着，因为很多都是奴隶、佣兵，他们真的是被训练成这个我们说这个嗜血成性，他们看人死，他们是开心的，一场戏剧。保罗这边是用那个图像来写这个，好，我们其实呢，成了一个好像被判了死刑的人一样，因为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你们在基督内成了聪明人。我们软弱，你们却强壮；你们受尊敬，我们却受羞辱。一直到今天，到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忍饥受渴，衣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并且亲手劳碌操作，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诫。直到现今，我们仍然被视为世上的垃圾跟人间的废物。你看多惨！啊，那看这个话，我常常想，还好我妈妈没来上课，我妈每次来上我的课，礼拜礼拜礼拜来，我里面每个星期就好了，帮我练圣母心就好了，再来上课。虽然我母亲年纪很大了啊，她一看哇，当中途那么苦，人间的乐色跟废物，回家不要干，你叫我回家了，不要干了，我保罗这么写的，在事实上是。保罗说，因为保罗说他所教的啊，这些人误解，他们开始狂傲。保罗觉得好像白辛苦了一场一样。那保罗觉得我的这个，我成了个笑话。我这么教你们，你们这样表达，那好像我这个人成个笑话一样。那你们这样的开始自以为了不起了，那我还在那边辛苦的工作。那他说，你看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单，一个卡特罗古了哈，他受过多少苦，对不对？忍饥受渴，衣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亲手劳碌操作，他所遭遇的一切、那你们还以为你们是饱满的，你们是富足的，不需要我们了。这个讲起来，看保罗他觉得我们是在你们的看法里面，你们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显示我们成了一个笑话，一个人们观看的戏剧而已、但是保罗还说，他们怎么生活呢？他说，我们即使如此，被人咒骂我们还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忍受，被人毁谤我们的劝诫。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基督徒一直要常常想的东西了。保罗是很清楚的，他相信了耶稣，他就分享了或者说分担了耶稣的命运，跟耶稣一样，耶稣是一样啊，他的过，那我们基督徒是一样啊。所以就说啊，不要再抱怨自己受苦了，好不好？虽然说，你说为什么是我？我说活该又是你，不然是谁？活该就是我，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命道路，我们选择了分担耶稣的使命嘛，这个重要的东西。好，现在看这个下面接下去的第十四节，他说，我写这些话呢，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而是为劝告你们，就如同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师，但是呢，做父亲的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 借着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你们要效法我。那这边他说的，保罗说我写这些话了，好像是讽刺，其实不是的了啊，就是劝告你们，劝告你们，劝告我亲爱的孩子啊，你们是我的孩子。那么他说，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有上万的教师啊，这个教师要千万懂得对啊。我们这个注解写得非常好啊，各位看注解后面翻的注解，这个第一行注解啊，当时充当教师的怎么？大多是稍微有知识的奴仆，他们的任务是护送主人的年幼子弟上学及在家监护跟管教啊，这是教师了啊，这大部分是奴隶。那当然我们的如果是王公的皇帝的话，会找一个有名的人老师，对不对？这个是保罗讲的，是教师，其实大部分是奴隶啊，比较有点学问的，有点知识的奴隶。那保罗说呢，这样的人非常多，随便可以找一个来的，但是我呢，父亲不多。为什么他是父亲呢？他在基督耶稣内借着福音生了这些人，因为在基督信仰内，那么灵洗是新生嘛，是重生，是重新创造啊。他说，那么我求你们，你看现在是爸爸求孩子了啊，我求你们，你们要效法我。这个求的也太过分了吧。难道我以外没有，你以外就没有别的标准了吗？那我们看看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可以懂这句话，翻到后面格前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在格前讲这个效法他讲了非常多次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格前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为什么呢？就如同我效法了基督一样。所以我的生活是效法基督。那么这个效法这个字，其实在这个希腊文就是和那个模子哈，就抽那个模印，抽上去一个模印一样。耶稣基督在保罗身上打了印，我就按那个印子就走活出来，这是那个做了模组的模具，这是效法的本意了。那么保罗呢，因为被耶稣亲自召教嘛，大马士革事件，他说现在好，那我是完全仿效耶稣基督的人，这里面效法我就好了。如果我们谁有他这个确信啊，保罗说在这边，我身上带有耶稣基督的烙印，只有这个确信，就可以跟别人说效法我就好了，效法我就好了。保罗这个话一点也不狂妄了，怎么注意到他懂，他不狂妄的，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看整个人，他就是真的跟随了耶稣。他呢，他当父亲，希望孩子们跟父亲讲。好，那最后第十七节应该是另外一段，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打发地茂德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傲慢自大，其实主若愿意，我必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而是他们的能力，因为天子的国并不在于言辞，而在于德能。我想这个地茂德可能今天可以当这个邮差主保了最合适的。我们看他也受信去那个德萨诺尼教会嘛，对不对？因为受信去格林多教会，突然想到那个话是不是，我没有查过教会的资料，我猜可能是啊，蛮合适的。保罗还是以前他还想去看，但没办法去。那他知道这个格林多教会出了问题，需要有人去帮忙去指导，他自己不能去，他就派地茂德去了。然后说了地茂德是一个非常好的，是他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保罗派他去呢，什么目的呢？什么任务呢？让他们想起保罗在基督内怎样行事的。他刚说过了嘛，你们要效法我嘛，对，让他们再一次回忆一下保罗怎么样生活行事的，以及保罗在各个教会到底教了什么。然后呢，要求这个教会团体就按着这个方式生活行事，按着这个内容来相信真神啊，这是保罗要讲的东西。那么， 我让他派人去，他说你们以为有些人以为我不敢去吗？有人以为我不会到你那里去，保罗根本不敢来了。当时那些傲慢自大者，保罗说不，我是想去的。他如果主愿意，我很快就会去，我不会不敢。那我们是猜的了，大概是有人认为保罗不敢去，他说不，我要去。如果主愿意，我会去。当然这个说若主愿意，这是把最后的旨意放在神的手里面嘛，啊。那可能我们今天觉得是一个超级热心的表达方式，的确是的，那在过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方式。我还常记得以前我们在跟那些老神父们谈话，只要说再见了怎么样，他说如果主愿意的话马上加一句啊，什么时候我们出去了，比如说去看了神父聊聊天谈谈话，要跟道别再见，什么再见，我们下次再见。我说好啊，如果主愿意的话，他答得很自然，本来是个信仰的话，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当然有时候讲的自然也可能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口号一样啊，但这个是一个保禄这边讲的，当然应该是一个实情啊。就是各位可以回想一下，这个60年前或者50年前那些传教士啊，离开家乡来到中国传教时候，他们在上船的时候跟爸妈妈说再见，爸妈妈只能够答如果主愿意的话，下面还要说我们在天上再见，不会回去的，时间不久啊，你单单想到50年前、60年前就好了啊。他们那时候来传福音，坐船，很多人路上就死掉了，很多的，都非常多的。路上经过，如果说从欧洲啊，我昨天从意大利，可能地中海先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啊，绕过这个非洲，经过印度洋，那边有台风的，有飓风的，它这么多沿途的水土不服的饮食的问题。啊，疟疾的问题，能够到达中国都不简单，就已经天主的祝福了，还想回去也够了，谢谢，一次就够了。真的不明白，那个其实我还听过神父们跟我讲的故事，他们当初上船的时候，啊，家人都说再见，那你不要骗我了，我们天上再见。这样有的人说，因为父母过去的读书人不多嘛，对不对？神父当然读过书的啊，然后跟妈妈说：“哎，我过一年来看你。”妈妈是很清楚的啦，她说：“不要骗我了，我们天上再见。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天上再见。”那是很，这是一个真的是个信仰的话啊。其实我们想不到啊，这个50年里面飞机发展那么快，对不对？你怎么不要说可以天天回家了啊？但每年回去一次不难的。啊，不敢。当然，这是这个时空的转换，让我们很难去懂这些话语啊，就很有趣。在不到50年时间，我们对于圣经理解，就是开始就是有增加一些新的困难度，因为现在生活情境，这50年变化太大了，太大了。好，他说你们小心一点，我是愿意来的，小心一点，我愿意来的。而且我来的时候呢，我倒是不在乎这些人讲什么话。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斤两，看看他们的能力了，看看他们是不是言行相符，看他们只是一个讲话的空壳子呢，还是他们真正的有基督徒的生活的意思。他说因为天主的国不在于言辞，在于德能，在于真正的生活啊，真正的合乎信仰的生命。然后21节问，好，我是一定要来的，那你们想我怎么来呢？你们愿意怎样呢？愿意我带着爱的小手来吗？啊，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到你们那里？你愿意我来当教师呢？还是愿意我当父亲？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啊，这句话21节跟前面第15节再一次什么前后呼应嘛，一样的哈。第15节，在你们当中有上万的教师，父亲不多。那你们现在希望我怎么来呢？希望我来当教师吗？还是希望我来当父亲？我本来是父亲，我本来是的。这是保罗要讲的东西。这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那我再来。我希望能够在那边当父亲，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透过我的帮忙，然后真的在耶稣基督内合而为一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这一到四章这个大概到这边就画下一个句点，这个段落也是到这边做一个结束了。好，那么当然我们是分两次讲，可能各位就是有点那个跟上一次希望可以连贯起来，因为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篇幅真的是长，而且我们这边的时间是比较短。那么我在教区的服务，因为是一次三小时就可以讲完它，这是有它的一个好处了，这样子。那我们下一次会进到这个第五章跟第六章，就是具体的一些伦理问题了，具体东西。我们现在就进去的话就比较不好，我希望维持这个全台湾的这个进度一致，我希望，所以我们就到这边就做个段落，这样子好一点。那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啊？第三章跟第四章，以及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一章跟二章，基本上。这样主题是清楚的啊，就是讲信仰团体不应该分党分派，信仰团体应该真的言行一致，要一起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成长跟建立，要合而为一，这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信仰团体呢，是共同组成了天主的宫殿。信仰团体不要去夸耀谁怎么样谁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因着十字架而被聚集在一起的啊，因为这个贫穷被定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获得救恩。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好，现在换人说话。怎么知道看法是不对吗？这个福音里面有讲过吧？本来叫看法，看法是，看法是本来是他本来名字了，本来是名字，这个希伯来的名字。读福音，读福音就有了。哎，我们看一下德萨诺的前书，因为我们欢迎这个是个新同学啊，今天插班生，我们要讲一讲这过去我们讲过的东西，好不好？你看看那个德萨诺的前书好不好？在后面一点点啊，后面一点点。德萨诺的前书，我们看最后一节。神父没有业，1849。德萨诺里人前书，好，他最后结尾时他说，我因主的名求你们，27节，你们要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信，朗诵，这是一个。那你再看看那个另外一个，在哥罗森人书往前翻一封信，在德前前面的一封信，哥罗森人书第4章，往前翻一点点啊，大概翻个7、8页就有了。哥罗森人书第4章第16节啊，他说：“几时你们宣读了这封信，勿要使这封信也在老底克亚人的教会内宣读。至于那由老底克亚转来的信，你们也要宣读。”这个信件写的是要在团体聚会是公开宣读的，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流传啊，一起宣读。大概是初期教会信仰团体他们聚会时就把这封信读一遍，我们今天的圣道礼仪了，读经一读经二。读完一定有反应，只是没记下来，没有收集下来，一定有反应的，可能会争吵，可能开心的，跟任何人反应是一样的。跟我们就是写这个信件是很有趣，我们都有写信的经验嘛，所以我们写信件的反应其实都是一样，都会有反应的。他是不是完全接受了，或者他接受部分，或者他还要反击，或者还要继续辩论，都可能。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没有收集下来。好，我们想听的是心得分享。 尊敬没有问题，对保禄能够有这样的表达，当然是一生学习的成果嘛。啊，就是他除了自己有相当深的信仰领悟，他除了有这个一般他非常独特的生命背景之外，他也学会怎么样好好的表达。哦，当然自己看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服务是需要多方面进修的，真的。但我们看了这封信以后，我们当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我们简单说的非常厉害的人了。我们当然尊敬是可以的，崇拜这个字啊，就比较像有点那个宗教的色彩，这当然就不太恰当了。当然你也不这个意思啦，不会把当神来崇拜，不至于的。就是我们在言语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一般的文字用法，像崇拜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偶像一样啊，对不对？好像那个超什么超偶啊什么一些，那就过度了，这样就不合适。不过可能是我们自己要看保罗他是这样当父亲的，那我们就可以学怎么样当母亲，怎么当父亲，是可以学的。啊，就是你看着保罗他这么讲，他就是你让他分析，对不对？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教导孩子啊，当他做以父亲的情怀，不论是就是我说这个松放自如啊，哈 啊时而松，时而紧啊，对，就是可能总是拿捏到恰到好处，那的确我们是可以学的嘛。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一味的苛责啊，总该有适时的鼓励啊，对不对？或者不该这个一味的奖励啊，这没什么这个惩戒也不行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是啊，所以有本书叫做《仆人》嘛。因为看了圣经里写出来的东西嘛，这当然是都可能的，可能的，这样是啊。好，谢谢你的分享。哎，请。我们这么说哈，譬如说哈啊，历史里面这么多教会的跟教会之间的冲突啊，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恶意去批判别人的话，大概每个人都是本着良心在行事的。我们应该这么想啊，每个人都本着良心在行事，所以我们在犯，那可是如果两个人起冲突的话，那么就有地方是错嘛，不论是道理的错还是产生方法的错或表达形式的错，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良心是不能够作为最后标准的，不能够的。可是我们人有些我们人能够最后能够真正依循的只有良心，再更多我不知道了，更多的确信我们没有了，怎么还是我良心的领悟，我按顺良心走。可是我只要小心，我良心也会成长的嘛。就是我们说，有人说我们良心被蒙蔽怎么样，或者怎么样， 我被狗吃了，这种象征性的讲法，而这些人他们依然是讲性是错误的。他没有，所以我们从那个哲学性来思考的话，就是连这些人，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做的是一个客观上说是个错事情，可是他作为一个当事人呢，他还是对他而言是有利益才做的。人不会做一个对自己完全没利益的错事情，这是在这个哲学的论证是不通的啊。那他怎么？那还是他良心的理解嘛？那他良心很可能他的东西伤害很多人的错误的。你看，这其实可以讲这个来解释原罪了啊，原罪。像我去朝圣了、啊，朝圣，我可能够很多次看到那个小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们就拿着那个枪了，就对着观光客比。他们是没有任何，他们很开心的。他们怎么会的呢？大人教的，大人教的，可能是直接教，可能是看来的。那这也行，他的良心呢、啊？当错的。可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孩子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错，所以我们只能够保持的嘛，碰到被人做法我们的祝福嘛。我们希望帮他们从这个错误的良心里面能够提升一点点，或者帮他们矫正一点点，甚至说把他们拯救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很清楚，你看一些人哈，还没有开始有判断能力的时候，他所做的已经是错事，已经是伤害人的事，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原罪啊，就是由于这个整个社会结构，整个社会，整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么多错误的累积，当我一个人一开始做一些伦理判断的时候，我就倾向于恶，甚至有自己不知道。那这个今天教会比较一个精确的话是果性原罪，结果性的，并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环境造成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家教重要，甚至说胎教重要？这个教会教育重要，是原因呢？因为靠这个教育，我们又给一个正当的教育。什么叫灵洗啊？灵洗是加入一个教会团体嘛？什么叫教会？圣神的宫殿，教会是一个圣者的团体。我们就讲抽象一点啊。所以灵洗是把人从这个罪恶的冤首拯救出来，放入一个完美团体。没有，我讲那个讲理想性哈、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些人在这边他就会怎么产生良性循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脱离了一个罪恶的冤首啊。我们说原罪被赦掉，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没那么简单啊，已经跟上位，现实生活没那么简单，但是甚至讲的不算可以答复你的问题，讲得通的了啊，是我们要注意到，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教育啊，我一直跟年轻的朋友们讲说，你们。啊，我也很年轻啊，就是你在教孩子要越早，而且不能够一点疏忽。当我们发现孩子不听爸妈妈的话的时候啊，你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当我们发现孩子啊，因为孩子生下来之后，父母亲教他带他嘛，孩子对父母亲其实有完全的信任的了啊。可是我们不要忘了，除了父母亲以外，他慢慢长大，他所接触的刺激管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他会知道的事情比父母亲还多。如果父母亲没有跟上这个孩子进步的话，那孩子他就自己发展去了，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如果孩子有幸运，他所知道的都是一些正向东西，那当然好啊。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外面的资讯本身是无法去分辨善恶的，是我们这个接触者去分辨善恶。在孩子还没有能力去分辨的时候，他已经不断的被影响。那做事情，我们说父亲嘛，啊，做父亲的就要有尽一些力量帮忙他在成长过程里面尽量去接受这些正面的讯息。成长，我曾经的时候，神父我的孩子都不进堂怎么办？什么你想想办法，我怎么想办法？我没办法想的。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不是我生的，我怎么想啊？当然是个笑话，就是真的，我明白这个教育的难度，我明白非常难的。可这是人的高贵正在于此嘛，不是吗？正在于此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谈这个良心的问题。很多时候良心就越来越偏，越来越偏。保罗是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啊。我们每次以为良心是最后的判决，不，良心之上还有神，还有神。兄弟，大声点。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我要留点时间给大家去参观我们今天重新开幕的商店。好，那个下个星期哈、10月10号，我们还是有上课。好，就是跟大家说了这四个月我是搏命演出啊，不眠不休。当然各位看了、啊、你们能不能来，不过你们不能来才可以上网听怎么样，这个我们不会勉强各位非来不可。但我希望说能够把握时间，我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各地的那个进度能够一致。所以我们十月十号晚上还是有地方还是有这个课程，那请各位就是我们会上这个格前的第5章跟第6章。那上次各位提过了，就是中沙四路 没有看过的话，请要看，要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说这个歌曲内容的确是比较丰富，我们花多点时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是有可能我们就继续的做吧，继续做，就是能够读多少就算多少。我们最后一个祈祷，作为今天的结束。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聆听保禄的教导，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内合一，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最深的根基，唯有他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并不只有言辞，而有具体的信仰见证。请你消除我们当中的不和睦，消除我们当中的彼此猜忌，消除我们彼此的不谅解。请你保护在场每一位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中。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应付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欢乐周末。